柏拉图的梦，伏尔泰。柏拉图，如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伟大的人，是个梦想家。在他的幻界之中，人本应是雌雄同体的，只是为了人所犯下的罪，人就被分成了两部分，于是就有了男人和女人的分别。柏拉图还证明了完美的世界不能多于五个，因为正规的数学体系只有五种。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他最紧要的梦幻的体现。在柏拉图的幻境里，人先是睡觉，然后醒来，张着眼四下观看，然后又是睡觉。人也不应该把肉眼去看日食，要弄桶水来看水中的倒影，不然会变成瞎子的。梦幻在柏拉图的时代还有极好的名誉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柏拉图的一个梦，这个梦可不是一点趣味也没有的那种。在柏拉图的这个梦里，伟大的蒂米古斯，那位流芳万世的几何家，那位在太空制造了无数圆球，并在每颗球上放了许多人的，要看看妖怪们到底从他那儿学了多少东西。于是蒂米古斯给了每一位妖怪一些物质去发挥他们的想象。要是没人介意，打个比方吧，那就像菲迪阿斯和宙科西斯教他们的门徒那样，给个像让他们照着画。魔王领了他那块物质，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地球的。一阵忙碌之后，魔王把地球弄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。魔王高兴极了，他觉得这是一件可以被称为杰作的上上品。魔王觉得他已成功地让妒忌之神都闭上了他的嘴。他盘算着该如何欣赏即刻可制的其他妖怪的宋词。使魔王大惑不解的是，兄弟们送给他的只是一阵不屑的嘘声。兄弟中那个最好挖苦人的家伙还凑上前来说了这样的话：可不是吗？你倒真的干了件了不起的事儿呢。你把你那世界分成了两部分，又为了阻断两边的来往，还那么小心地弄了那么些水在两个半球之间。要是有谁胆敢靠近你做的那个两极，谁就得给冻死；谁胆敢靠近赤道，谁就得给烤焦了。你又是那样深谋远虑，造了那么大片的沙漠，任何试图穿越它的，不是得给饿毙，就是得给渴死。我倒是没从你造的那些牛、羊、公鸡、母鸡身上找出什么毛病来，可我觉得没法理解你为什么要弄那么些毒蛇和蜘蛛。你那些洋葱洋蓟是好东西，可你干嘛又弄那么老些毒草，种的到处都是？除非你想着去毒一毒那些你造的人们。而且我没数错的话，你大约造了30几种猴子，还有更多种类的狗，可你只造了4种或是5种人。你又给了这后一种动物一种本能，就是你换它做推理的。可实际上那个什么推理不过是一种可笑的玩意儿，离那个你换它做愚蠢的不会远于一寸。除了上边提到的，还有一点也不尊重你造就的那些两条腿的朋友们。你只给了他们少得可怜的一点滋味，你把他们丢在那样一种混沌之中，只给他们那么星点补偿。你又给了他们那么多情感，那样少的用来抵御感情的智慧与谨慎。你一准儿早就没想要这个球面上在任何时间有许多的人可以生存。你又弄了那天花去日复一日地折磨他们，整得他们的数目每隔几年就要少去1/10， 还给那余下的十分之九以疾病。你还嫌这些不够，还让那幸存的人们不是对簿公堂，就是自相残杀。为了你这所谓的杰作，人们还要对你终生顶礼膜拜。听到这儿，魔王的脸红了。魔王觉察出这里面倒也是涉及了不但有实在的，而且有精神上的邪恶，可他还是坚称，在他杰作里面，基本上讲是善多于恶的。
听着，好心肠的伙计，没有比到处去挑毛病更容易的了。魔王说，你不想想，造一种动物给了他们推理的本能不算，还搭上自由意志，又要想法不使他们滥用他们那自由，容易吗？也不想想，养出一万种植物，出点有毒的算什么？你以为那么多的水、沙子、土，你就能造出个又没海又没沙漠的球来？看看你自己吧，我的专出冷言冷语的朋友，你不是刚造完那木星吗？也让咱来看看你做的那条大带子、那长夜、那四颗月亮，看看你造的那个世界是不是上面的居民既不生病也不愚蠢。有跑得快的妖怪立刻去了趟木星，回来和哥几个说了说，于是大伙又一块去笑那刚刚还在猛挑刺儿的主。哥几个里做事最认真的那妖怪，这回他造得土星，可即使是他也没能免受嘲讽。其他造了火星、水星、金星的，也都给找出了好些特丢面子的错误。后来好几大本书、无数小册子被制造出来，记述这造太阳戏迹。天底下想得出来的花言巧语无所不用，老话说得好，言多有失，费了那么多页纸写下那么多字，弄出老些个自相矛盾处。后来伟大的蒂米古斯对那几个妖怪说，你们几个做的那几个球各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，经过热烈的讨论，大伙儿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更进一步的理解，你们几个离完美还有好些距离。这样吧，你们的作品就留在这儿一亿年好了，再过一亿年你们都会知道更多，做起事儿来就会好许多了的。不要对你们自己要求过高，要知道这个宇宙里只有我才能制造完美与永恒。这就是柏拉图传给他的门徒的教条。柏拉图刚完成他的高谈阔论，有位门徒高叫道，你醒了吗？